大家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告诉你女生最重要和最无聊的事。我是 Royal，
我是 Winnie。 本周我们要开团呢是非常厉害的超薄磁吸式手机架的优惠。为什么这个手机架这么好用呢？因为它就跟名片一样薄，而且它的磁吸功能非常的紧密跟强大，就一吸就可以直接吸上你的手机背盖。
而且重点是它立起来的角度有非常多，而且超级稳，你知道哪里你想要追剧你想要自拍就靠它。
而且它有很多种的升高模式，它最高可以升高到 20.3 公分，然后呢你也可以是直角，各种水平，你可以仰拍，你可以正拍，你可以俯拍，你可以各种拍，而且都很紧。我用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月了，还是这么紧，不会松哦。因为你用外面的便宜的手机支架，就是会很容易松掉，有没有？
对，然后你就是架在那边就晃来晃去的。
对，它完全不会。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一定要开这一团给大家，因为它真的超方便。那很多人都会问说，那我的手机没有磁吸功能，能不能用？那我的壳没有办法支援磁吸功能，怎么没有办法用？怎么办？它有附一个磁吸式的贴纸，来帮助你让、这个、
把手机壳跟这个支架做更好。好的紧密的结合，
对，所以你也不用担心。那你觉得你想要很多手机壳都可以用的话，你也可以多下标一个磁吸贴纸也 OK。那这次的超薄磁吸手机架优惠呢，就是一样都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大家要记得去点选哦。
好，那现在节目开始。
上一集呢 ，Peter 苏就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大肆的分享他在拉达克的奇幻之旅，
好精彩，
但是还没有结束，根本就是还没开始。所以他又去了第二次。
对，
第二次才是真正的开始。
对，可是我大部分的旅程其实是旅游的旅程，其实是在第一趟40天、那我觉得第二趟旅程基本上是我觉得比较偏向内在那个状态、把过去那40天的外在旅程总结，为什么会透过这个外在而影响我内在那个心情，那是在第二趟旅程。
那第二趟的时候，房东除了带你去
见国王，然后看那个小屋，
对，又找到你内心的什么呢？
有很多时候是我跟当地人有很完整的一段相处跟对话。拉达克毕竟算是一个藏传佛教的地方嘛、就以藏传佛教为主，当然他们还有别的宗教，还有伊斯兰教穆斯林嘛、然后也有基督教。那我那时候其实蛮好奇，就是他们其实每一个宗教的人相处在一起看起来都很
和谐，
对，很和谐，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喇嘛跟一个穆斯林就坐在一起聊天，其实不会觉得有宗教之分，应该这样说、那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许在我自己习惯生活的地方，你会发现宗教跟宗教之间的文化不同，有时候会产生一些矛盾跟冲突、那在那个地方我其实就很好奇这件事情。然后有一天我就跟我那个朋友的叔叔在聊天，我就说我很好奇，因为其实我那个好朋友他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是穆斯林，所以我们三个人常常混在一起。我就说，那你们平常如果遇到一些可能因为宗教的饮食文化不同，或是宗教的理念，你们在时间点不同会发生什么事吗？他说不会啊，他们都觉得这没有什么。那个朋友的叔叔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就说，那你是什么宗教？
对，
对，然后我就说，严格上来讲我好像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可是我觉得我好像跟佛教比较有缘。我来过拉达克一趟之后，我看到这么多虔诚的人，我不敢说我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反正后来他就说，那如果你觉得你是之于佛教还是佛教之于你，因为我们其实都是英文对话、所以我把它翻成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就是你之于佛教还是佛教之于你、你知道反骨的个性就有，我就说我不可以两者都是吗？ 我不能有第三个选项吗？他说没有，你就回答我这两个问题。然后我就说不是佛教支配我，是我决定我跟这宗教的连结。他就跟我说，我想要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他说拉达克人呢，基本上我们在跟你对话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以人为第一顺序，宗教是第二顺位。我在跟你对话的时候是你才是这个第一顺位、你的宗教是第二顺位，所以从来都不会有彼此宗教不同产生任何矛盾，或是我认为那个冲突的问题，
因为永远都是把对方人的本身才是放第一顺位。
对，
就是他把你看你的主体，而不会看你的标签。
对，就是你附加那些东西只是你附加的、可是你站在我眼前，我跟你对话是跟你在对话、
回答的也太有深度了吧，
他这句话可以套用在每一段关系上。
像我们在台北，我们很好，有时候会探讨一些比较哲学性的话题嘛，可是我们只是在探讨，我们会通过这种哲学的话题获得一种好像你加冕你的智慧还是什么的，但是他们本身就活在哲学里，因为他们从小就接受到很多我觉得是佛学哲理的一些概念，对他们来说这就只是一个我们基本的身为而人的一些
知识跟常识，
就是
这样子而已。
对 common sense，
对 common sense。 你随便跟他对话个两句，你立刻脑门
就
顿
开悟了。
对，例如说像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哎很特别，所以我觉得我这次不管第一集或第二集，我都是把这种我跟人之间的对话给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这跟我过去的写作方式其实也有点不太一样。过去我比较多是由我本位出发去探讨我看到的东西，可是我这一次是把我跟他们之间相处的这个东西给记录下来。我觉得应该说我增加了一点不一样的世界观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啦，就是我听到也许这段对话听起来很普通，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值得去再思考的，因为每个阶段听到我觉得都不太一样。
上一集我们有讲到说这个地方因为网络常常不通顺嘛，然后你都要一切都要靠自己来，就是好像我看到你有讲说你的行程跟你原本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要拍照跟拿相机给别人拍，
对对对对对，
你就是这个计划可能被打乱了，整个心情就很不好。
对，
像这种状况的时候，你觉得你有没有因为这一趟旅程而改变了很多你对旅行的想法？
那个时候是我还在第一趟40天的旅程嘛，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就还是一样，我会被这个焦虑给支配，因为我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人，只要有一点瑕疵我都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我觉得我就是要按照我的剧本走，但我觉得我现阶段比较可以调整，我不敢说我完整被改变，即使剧本不按照我的走，那我就画一个新的剧本。现在的我是这样，就是事情发生了可能是不如我预期的样子，那我就从这个不如预期的样子变成另外一个新的脚本，我会按照这个方式，但是因为本体还是我，我还是主角，那我就只是在新的剧本去演出另外一出戏，就这样而已。我觉得我现在的概念比较像是这样，
就是比较容易能够放下了，就是
稍微，对对对对，
如果那个行程没有完成也没有关系，
对，弹性一点，
对，弹性，但是当下的那个焦虑还是要爆发一下。
那像莫遇到他这种状况的时候，你都怎么办呢？
我这一次忍不住就跟他讲，我就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焦虑当中，你其实很难去享受当下，环境跟人事物给你的
给你的连接。
因为我以前也是很追求完美，以前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如果没达到，我就直接不要了，
不要了，
就直接放弃，我连做都不想做。可是我后来就觉得。没有啊，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过程，所以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个环境给你的因素里面去做到可以做到的完美，但不要去执着于你
想原来想的那样子。
在书里面有写我们那一段对话，因为我本来这次去拉达克有一个企划，就是我想要拍100个拉达克人的脸，跟我当时准备20台底片相机，然后我想要给就是我觉得有缘的陌生人，然后请他们拍，拍完之后把它收回来这样子，旅程走了1/3，我发现我很难给，根本遇不到人，就是应该说
等一下原来是遇不到人的，都是一些牛跟羊之类的吗？太荒凉
或是遇到的人都是很短暂的，就是只是
没有办法深聊，
对，所以基本上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或者说那种什么村落遇到什么小女孩或是富人，然后我可以给她，没有，就是太浪漫了，
所以这导致这企划一直没有办法执行，你就心里就会一直觉得
我就很焦虑嘛， 对，然后的话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说怎么办，我说完蛋，这个我跟
那这样这个书都出不来啊，
对，他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设定100个人，他说这也是你自己设定的，你为什么不能拍10个人，就算你只给出5台相机、但这5台相机就是你真的遇到有缘给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给20台？
你先有房东可以给，房东给一个，
有房东会给的，我给
了，你就可以给他5台，
亲王也可以，亲王啊，亲王也给他，
因为亲王第二段我就没有，就是、因为我这是第一趟嘛，
对，
所以那时候他讲完之后就发现，哦，原来是我先
限制了你自己，
对，原来过去我的习惯都是这样，只是因为过去我比较幸运一点，是我的限制刚好我都有完成，可是在这一趟旅程拉达克这个地方太陌生了，太挑战，所以导致有很多事情跟我预期的完全是天差地别，发现原来很多问题还是出生在我自己身上，因为拉达克没问题，它本来就是这样，问题是我， 这是他跟我这场对话之后我才意识到的事情，所以我慢慢的从这个地方看见这件事，才慢慢重新去调整。但后来我们的相机是很顺利，我们给了17台16台，哇，收回了14台，哇，哎，回收率很高，哎，
真的，
对，14个陌生人，
哎，好紧张刺激，我不知道他们洗出来会
洗出来了吗？
我已经洗了，我们洗了6台了，嗯，很厉害，
真的，
就是你要办的摄影展的内容吗？
对，我要办的摄影展，
天哪，这好棒哦，我想看。
全部洗出来之后，我会先在台湾办一个摄影展，嗯，之后呢，我会全部带去拉达克的皇宫再办一次。
哎，你确定是皇宫吗？你有谈好吗？对啊，你惹恼国王，他有要给你办吗？对啊，你确定吗？你话要讲这么死？
好，或是我们可能可以在
拉达克的房东家，
或是望族家，
我希望可以办在皇宫，好不好？
底片相机你收回来的时候呢，你在拆相的时候，在洗的时候应该是很兴奋的吧？
真的，我们给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没有看过这种相机的，他们也没有相机啦，嗯，所以他们收到第一次的时候都会很担心，说不知道怎么用。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他们第一次用，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看过这种东西，嗯，所以他们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好奇心跟视角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因为其实我如果给你一台底片相机，嗯，我们已经知道怎么用了，
嗯，对，
我们已经有一个既定的方式去拍摄我们想要捕捉的画面，嗯，可他们没有，他们就是很真实的角度，然后很有爱，你知道他们拍到那种，嗯，说有人酒醉啊，或者说就是太可爱很混乱，可是那个混乱中
就是很有人味，
很有对对，很有人味，嗯，很有生命力。开始很担心回来会不会都是曝光啊，或是黑掉啊，嗯，或什么的，但目前看起来我觉得都还算不错。
天哪，好期待。那你后来为什么又去第三次啊？
哦，第三次第二次是因为我就写了第二集嘛，嗯，那第一集还是得写，嗯，那因为那时候我本来要找一个地方闭关，然后后来我就想想不行，我觉得我再回去一次，因为我要形容一些那个地方的环境，嗯，那因为我那时候里程还可以换那个机票，哈哈哈哈，而且
如此现实的理由，
啊，然后讲说我没去过冬天的拉达克，我蛮想去一次，因为我觉得写拉达克这本书很特别，嗯，就是你如果在台北写的话，我觉得这种环境很难让我形容，那个，
很难融入啦，
那个当地的那种纯粹感。
对，
那我觉得回到拉达克之后，我那个 vibe 又回来了，嗯，拉达克的 Peter 又出现了，
对，
喝那个纯粹的喜马拉雅山的水，纯净的空气，然后没有数位这样子，
对，没有数，什么都没有，
很 pure 的 Peter。
但我第三趟的时候，我就准备一些可以穿搭的衣服，结果第三趟完全没拍照。
你刚刚有说，就是他们的服饰其实还是有点那种西藏，然后混一点中国的图文，
对，
所以他们那边的服饰，平常的人都是穿这种传统服饰吗？
老一辈的人会穿传统服饰，嗯，喇嘛一定会穿传统服饰，就是喇嘛的衣服嘛。
对，嗯，
那一般年轻人基本上不会。而且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年轻人应该说那种国高中生已经蛮西化了。嗯，例如说他们现在很流行，也是 Blackpink 那边很流行，啊，
哦，好强，
对。例如说我跟我的那个好朋友，他的一个侄女聊天，嗯，因为他就是想说他们喜欢看韩剧，韩剧，嗯，我说什么
什么？我觉得韩剧就可以深入
世界，
我跟你讲，
深入到喜马拉雅山，
对，
我的妈呀！
然后就说那你喜欢什么？他说他喜欢 BTS。哇塞！我看韩国那个娱乐真的是很强，欸，渗透到喜马拉雅山，真的。
你不是有说你有在那边就是有定制高定服装？
哦，对对对，嗯，我跟你讲，你们到时候如果真的有来啊，他那边是可以定制传统服饰的。像我那时候去定制一个他们的高定的背心，嗯，其实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内可以完成，
就是他们的手作吗？嗯，帮你
手作，
然后从花样，然后图案，
花样图样毛啊，因为
他们还有那个布是用孔雀羽毛织的，
一根一根织出来的，
那就是真正的高定，
是真的是高定，
真正的高定，欸，
多少钱？
而且不贵哦，
而且不贵。嗯，
他那个孔雀毛多少钱记得吗？就一块布，可能假设说他那边换算下一块布台币是做一个帽子是20000，是不是？假设20000，真的是手工的孔雀毛，嗯，我们自己出估，如果你今天在法国，嗯，Made in France 那一种的话，嗯，那一个可能就要30000-40000，
对，
手工，因为它真的是很大一片，嗯，很漂亮，一样是量身嘛，然后就选你要的花，还有其实布真的很多，挑布，然后跟设计师沟通你想要怎么样的款式，因为它其实现场有很多成衣，嗯，那你就说你想要这样子的款式，但是你可能这个地方想要换成这个纽扣，换成这个布料，嗯，等等的，你都可以，
欸，真的是高定，欸，没有跟你开玩笑，
完整的，
对，
而且你知道那一间卖高定的，他的太太以前是在好莱坞， 哦、嗯，对，好像在好莱坞工作，
然后他们是有开布的博物馆，
他们甚至还有一个布的博物馆，他好像之前还要找他在好莱坞的朋友明星还是什么来帮他拍照，
所以他们的布是有名的，
可能印度或是欧美类可能偏有名、嗯、但是因为拉达克人毕竟他们不会去买高定、嗯、比较少啦，应该说比较少、嗯、比较多外国游客会去订、嗯、或是当地他们可能真的需要很隆重的衣服会去订、
嗯、那边外国游客多吗？
其实还蛮多的
哦，真的，
而且都是西方面孔，
对，西方
亚洲人我觉得偏少，就像我那时候出发的时候发现拉达克的资讯其实不多，嗯，还是会有背包客，但通常都不是单独去拉达克，可能是去印度，顺便去拉达克。
这样听起来，其实他虽然是在印度内，但是他好像一切，包括饮食啊、服装什么，其实都比较偏西藏、中国那种感觉。
它其实现在比西藏更西藏的地方，
对，就现在号称小西藏啊，
对，世界仅存还有西藏很古老传统文化的地方，
嗯。
在这段旅程当中，有没有让你真的起鸡皮疙瘩的？
人的交流我觉得一定是绝大部分嘛，但我觉得风景啊，确实我觉得很多风景是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我去了不管是欧洲美国那种公路旅行、嗯、真的永远都看不太到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要去 Zanskar 的时候、嗯、在这个路上，因为我们原本要走的那个路太远了，所以那个司机就跟我们说，那我们走一个新的路、嗯、那个路是刚开而已，所以没有什么人走过，可能他自己也没有走过，你们想象就是已经开过路的地方，对不
对
我跟你讲，没有，他就是完全那种石子路，旁边就是悬崖，然后司机还在飙车，可是我跟你讲，这一路上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一块宝藏，因为所有的风景好像是没有人走进来过的地方，你想象一下，你穿梭在喜马拉雅山，然后是人烟罕至，也没有什么探险家走进去发现过的一块宝藏的地方，整块八小时的路程被你独占了，你可以看到冰河时期的冰还在那个地方、
嗯、哇，
对，
哇靠，
冰河时期
的冰，你就是走在喜马拉雅山三级这样子，
三级，对、嗯、
这比国家地理频道还要国家地理频道，
很特别，他们路上随便捡都是水晶、嗯、对对
真的真的，
跟埃及一样吗？
矿石，对，走在一个地方，我们就那个大石头掉下来，然后我们就敲敲，里面都是水晶，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边敲石头，都是水晶耶。如果发现喜马拉雅山是不是很多矿？
他们是什么水晶呢、啊啊？
透明的水晶，
透明的，也有颜色，
也
有紫水晶。
哇，敲出来紫水晶哦！
那你走在路上走一走，你看地上，你就拿起来就是水晶
了。你可以沿路玩猜石哎、欸！
我看我们在。我们捡了很多，捡回去首都列城了，但我有带一些回来、
嗯、所以在那条路上面
各种的赞叹，我觉得应该是整
个
地貌的那个变化、嗯、它其实是直线距离并不远、嗯、它远的是因为它是山路
是蜿蜒的，
对，然后它要一直跨一个山再下一个山、嗯、再跨一个山，所以路程变得很远，但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很多因为海拔的变化、嗯、地貌风景会变，我们有开过世界上
高最高的、
最高的公路、嗯、车子可以经过在5000快6000，
5800，
你们这样去需不需要带什么丹木斯或是威尔刚
之类的？要，我这次准备了，因为其实我以前有高山症、嗯、所以我这次去之前我就提前多吃一天这样子、嗯、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很严重的高山症、嗯、
这个路途当中你要准备什么粮食在身上、啊、
我准备多了
我超多
多的嘞，
听起来就是要万全准备、欸、
对啊，
我们有带了很多台湾的零食，然后也在当地买了很多零食、
欸、我好奇当地的零食是长怎样，
其实他们就算印度嘛，所以很多印度的零食、嗯、因为我们当时在首都列城的时候有唯一一间超市，然后那间超市是拉达克首富开的对，是
比较西化，比较西化，
西化。
我跟你说，埃及也是，埃及就是他带我们去一家餐厅，
对，
然后说这是那个埃及的有钱人开的。我跟你讲，里面有冰淇淋，西化，而且是莫凡比冰淇淋。
对，果然大哥也有，
对，果然。首富的选择莫凡比，有首富就是不一样。
我们这次带零食，就台湾零食最受欢迎是七七新贵派，
对，新贵派。
你说你给当地的人小朋友吃，
对，
他们很爱吃，
还有大人。
大人也很爱这个，还是就是去那边卖这个，
对
哎、啊欸，搞不好我们会变拉达克首富因为我们路上其实会遇到很多小朋友、嗯、所以我们就准备很多零食是给小朋友吃的、嗯、很多很有趣，跟你这一辈子很难看到，都是在那种很偏远的路上、嗯、因为这边的人跟他们在做的事情基本上是 你不会随便在路上看见的。那那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我觉得蛮特别，是路上很多工人，他们就一直在开路嘛，因为其实路都还是一直在开，然后路又很就是比较 rough 那一种，然后我们就看到那种真的是小朋友，他们就在工地玩，就是姐姐会抱着妹妹啊，会带着妹妹，就很小，是小朋友带小朋友，就是那种两三岁三四岁的人在带一个一两岁的，
这么小，
真的很小。因为刚好每次施工我们就要停在那个地方，停在那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那个窗户打开，然后小朋友就过来，我们就给他零食嘛，他就跑回去然后分给他的小小朋友这样。那有时候会在路上会等很久，因为他们施工不知道等什么时候，你随便走下来看，底下有个湖，他说这就是冰河时期留下来的湖，就这样随便一个地方就是看到那种亿万年的一个历史存在。
我以为我们去埃及三四千年已经够久了，没想到拉达克，
拉达克
亿万年，亿万年起跳的，
很甩几条街耶。
对呀、
然后会看到那种什么动物脚印啊，但我还没有遇到，因为我很想遇到雪豹。在拉达克是世界上仅存就是雪豹最多的地方。
哦，是哦。
对对对对，我们那时候有经过一个那个国家公园，然后那个是世界上唯一雪豹还存在最多的国家公园，但是我没有遇到，因为它是雪豹基本上很难看见嘛。那他们有一个 tour，如果有机会我们冬天去的话，他是可以去住在别人家，因为他家的窗户往外看就可能可以看到雪豹了。
哦、
可以待他家三四天，然后可以观察雪豹。
所以他的主人也 welcome 我们去他家住三四天，
而且他就是专门开这种 tour
Airbnb 啊。
对，
简单来说就是 Airbnb 嘛。
对，可是主人也会住在那边，住在别人家。
那主菜也是主人煮吗？
应该是
可能住在他家，然后就守在他家的窗户看雪豹会不会经过。
哎、可能等一下差不多这个时间来看或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参加。哎、雪豹团很贵耶、一个人可能二三十万这种。
真的假的？
对，很贵。
那个主人收钱这么贵哦？
他会还会带你走一些山路小径，就带你看雪豹会生活的存在的地方，很贵。
等一下，
我有去查。
你说你住那个民宿200块一晚上，然后他这个 tour 要二三十万。
对，因为我很想看雪豹，我还查，我说天哪，这个不是随便人可以看的。
你是不是看错币值啊？
没有，真的，我还有查，他是算美金的。
哦、你有换算好吗？
我有换算好。
他开二三十万，有人报名吗？
应该都是西方人，
西方人，
西方人
一定有，一定有。因为雪豹很难看到，
对，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对对对，那我觉得拉达克算是一个，以我去过这么多地方，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尚未被，
还像璞玉啦。我觉得很多人都想去印度，可是因为女生只要听到印度都会有点担心。
对，
你觉得那个地方治安好吗？
拉达克非常
好，
真的、
而且拉达克
是因为他们人很淳朴，是不是？
很淳朴，
等于是一半面孔，跟我们比较像，所以你就不会感觉比较恐怖。
哦，就他其实跟我们是长得差不多样的外貌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那个恐怖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印度人种，他们是好像对你会很好奇，所以他就会直接盯着你看，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
被冒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他其实他只是好奇。
我遇到几个独旅的女生，
有看你写一个东京女生，
一个东京女生，
我觉得她好勇敢哦。
对，她一个，她去第二次嘛，对不对？她给我的感觉，她没有任何的恐惧或什么，她都是一个人，然后搭巴士。然后你知道那偏远的村落都要坐很长的一段时间，她都一个人背着一个背包去很多地方。
那你有跟她聊天，她是什么样背景的、她在东京，
她住在东京新宿三丁目那边。我还有，
她好极端哦。
对他要讲，他住在新居姑三舅妹。我们会聊到他住的地方，是因为他讲说，他第一次来到拉达克，是因为他本来是去印度旅行。那因为那一趟的尾声，他就安排了几天拉达克，但他没有想到他会如此疯狂爱上拉达克，尤其是食物，他觉得那边的食物很好吃。那他对拉达克这样子的文化着迷嘛，所以他第二次就安排一个完整的拉达克旅程。我们是在一个2500年的那个峭壁悬崖的寺庙遇到他的。我说：“哎，那你来？”他说：“东京来的。”然后我们就说：“哎，那你怎么会来啦？”他就大概讲了这个故事。他其实最主要是跟我们讲说，他其实来这边，然后他很喜欢这边吃的。他就跟我讲到说，他住在东京的新宿三丁目那边有一间，他觉得东京唯一一间西藏菜，西藏人开的西藏菜。
他说超好吃吗？
他说非常好吃。我们就聊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分享了一下我们彼此在拉达克的美食清单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没有聊太多，因为我们只有问说，那你接下来要去哪里？他就大概讲他接下来的行程，都是一个人，而且他去的地方是有挑战，就是是有难度的。
他都要跟别人一起 share
house
对，然后跟车搭车也是，
搭车也是 share。
比如说我们四个人，然后就一起搭一台
并车，
对并车，
对。那因为我们是包车嘛，
对，
他是跟别人并车。
你在他身上就看不到任何一丝害怕，他就是很 enjoy 这一切。
对，那因为我们同行也有一个女生，她其实一开始也觉得印度确实一个女生去。 可是到拉达克之后你会发现你就忘记这边是印度，他们很多印度菜以外、嗯、基本上你不会意识到你来过印度哦，真的完全、欸、
他偶尔也是自己
自由活动，一个人走一走自由活动、
哦、然后他也觉得
也 OK 这样子、嗯、
非常 OK。
台湾有西藏菜吗？
有，但是我还没去吃过。
我也还没，
我也没有吃过、欸嗯、
还是我们要去吃
感觉很需要。
你想念了吗？
有一点。
好，那我跟你讲，这一次啊 ，Peter Su 的新书，每一次他的封面都非常的用心。这一次的封面设计就是用那种西藏的红色，
藏红色，
怎么会选用这个颜色？
我跟你讲，其实这个故事很好笑，就是有一天我跟茉莉刚好一起在新加坡出差，
这个茉莉有关啊？
因为那时候其实是我在选封面照片，
我觉得你应该要叫茉莉去拉达克，这个是他刚刚
很想去好不好？
我跟你讲，他人生可以吗？
就你上一站的时候啦，
对啊，
他人生不行吧？他不行，数位脱轨、欸，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中间有一段时间他一直说他有点想去尝试一下
数位
排毒的感觉、
他这个人可以70%不用手机吗？很难吧，
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他的改变跟感受应该会更大。
对，
我蛮好奇，他是一个挑战。
因为Peter Su，我记得他在台湾的时候偶尔就不用手机。
对对对，
只是他没回你而已。
没有，他连我有时候也不会回。
我真的很常，我真的很常飞到，对不 对？因为茉莉很常一直讲。
因为如果是茉莉，我很难想象他在拉达克这个地方。
所以他说他只要去五天。
他考虑头尾只有三天。
他知道他的耐受度在哪里。
慢慢来，慢慢来。
好，那就是这次封面怎么样？
我第一次想到拉达克这个地方，我就会想到藏红色，因为藏红色其实还蛮神秘的、不管是喇嘛穿的那个袈裟，你知道我在那边很常看到他们那种高原上的小女生，然后那种
脸有点冻伤那种感觉，
对对，冻伤到一圈红红的、
哦、对对对，
然后他们的传统服其实也很多都是藏红色，因为我这次的封面是做一个书衣嘛，它像一个衣服、那我有点想是我看到那个藏红色的衣服把它套进去，所以你把那个书衣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个很中性的灰色、我觉得这本书这个地方给我很中性很质朴的一个概念，
所以书本人的封面是灰色，但是外面的书衣是藏红色、
这次封面不觉得跟之前的书感觉风格差很多，
差超多的啊，
对对对，我觉得这次比较神秘一点，
对，神秘，然后又完全又不一样的方式，
然后书名又很短，
书名真的很
有很短，
真的太好了，对所有主持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上一本太长
了，那你说茉莉跟你讲 这一本书的时候，
主要是因为刚好他在讲封面照，因为那其实我有两张照片在选，
对，
那另外一张照片 我有放在书里面，就是一个黄色的大草原，他就说这个擎天刚也拍得到吧。他当然是夸张了一点，他的意思
就是要展现出那边最特别的地方，
对，那因为他看到我现在封面这张照片，他就说这个地方一看就觉得这，我就很想知道这是哪里，很拉达克啊，我封面这个山它是拉达克的唯一一座圣山，
圣山，
对，
它怎么样就可以被称为圣山，
我们本来去之前是没有这个行程的、那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我们中间在路上遇到一个当地的向导，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哎，你们会到这个地方，你要不要顺便安排去、因为这边很少游客，基本上是没有游客会来的、所以我们就去了。
为什么是圣山反而没什么人去啊？
对，很妙，因为他、因为他
比较远嘛，
当地
他真的很远、然后只有当地人会去，所以不太会看到我们这一种游客的、因为这边很冷，他海拔5000多嘛，
快五千，4000多，
对，快五千。然后因为这座山是5800，那圣山的概念就是不能攀爬嘛、我没有查它的由来是为什么它是一座圣山、但因为当地人是称它为圣山这样子、对，那我们就觉得就顺便去走一走，那我当时就在这边无意间拍了这张照片，其实是还在试拍，
对、
因为我还在那边试走，然后就拍下这一张，那我觉得
那个瞬间，
对，就是瞬间，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个瞬间、对，那我就选了这张，有点神秘，这对拉达克来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座，
而且刚好你又穿着这个藏红色的衣服，
我穿了一个藏服，
对，对，藏服，
你刚刚说跟这跟茉莉有关，我还有一些你上次帮他化妆画了一个藏红色的眼影。想说最近你这是你的爱色是不是，
对对对，他就跟我，然后他因为他当时选这张照片他就说、而且你看你这个衣服藏红色，对，我没有去过拉达克的人来说，或是我知道这边是一个藏传佛教的地方，我想到的就是朱砂、朱红色、红色这一类的、
对啊，
所以其实他跟我聊完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就有这个概念，觉得哎，对，其实我应该把我这个印象传递给大家，然后用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那个方式去跟大家说，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过去看到我的照片已经很习惯、大概就是这个类型，大概就是这样的书名、大概是这样的视觉，所以这也是我就完整的用了一个很不一样的，
每一本书你都想要传递一个讯息，
对，
那你这本书我相信应该不是传递拉达克这么肤浅。
对，我觉得应该说拉达克这个地方很特别， 拉达克它当然只是这个旅游的媒介的地点，
对，
那所有的事情我不能说拉达克不重要，应该说我在这本书里面发生的故事它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
对、啊、
可是我里面发生的这些对话如果不是在拉达克它就不会发生、嗯、所以这也是这一本书很重要的一个讯息以外，那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我翻开来，其实这个书里面有一个圆，
对，为什么会有那个圆形、啊、
这个圆形其实就是我这本书最想讲的那个核心概念，因为在我第一集的时候我发现啊、嗯、你看我前面有两个篇章，就是第一个篇章是 beginning 嘛、嗯、当时也有一个圆，但里面不是那个容量只有大概八成满嘛，
对，
然后我第二个篇章的容量是大概一成满而已、
嗯、
其实这个圆啊是我去完拉达克之后我发现，假设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承载快乐的容器，
嗯，
喜悦的容器，那这个容器是一个圆形的话，我在出发拉达克前我就像第一个篇章一样是一个有容器，然后承载了 80% 的快乐，这是我附加进来我可以承载的容量、
嗯、
假设这个圆是100梦好了、
嗯、
这个里面是80梦，可是当我走到拉达克就是我们前面聊的我这些焦虑过完之后，我发现我可以这么简单的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容器呢里面能承载的快乐只剩10梦，
快乐还是80梦，可是你的容器，
对对，我后面讲，对，就是
对，
就是快乐
很大，
你现在看到这个第二个容器、嗯、其实是我的容器已经被无限扩张了、嗯、里面那个容量虽然看起来比较少，
对，
可是还是我原本的那个80毛，只是装进了一个更大的容器里面，
哦，
就是我走完拉达克的一半之后我发现我的容器被拉达克的某一种最简单的本质给无限扩张了，
等于是你的快乐感受度又被放大了，
对，可是我发现那我是不是要承载更多的快乐，我是不是要需要去找更多东西来填满这个大的容器嘛、
啊、
就我发现不是，是因为过去我们习惯这些附加快乐其实能给你的东西只有这些而已，只是因为过去你的容器很小、
嗯、
所以你限制你可以接受快乐的承载量了，而当我去完拉达克之后我发现其实回归到我的本质，我是一个这么无限的人，我可以拥有的东西更多 更大更超乎我的想象，就即使是那个可以锁的门也好，可以洗热水澡也好，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可以让你快乐无限，
对，回到最根本人的本质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这么完整，那我觉得这个圆之所以我会放在封面是一个满圆，其实是衔接我第二集的故事、
嗯、
我在第二集的时候才会真实的完整去讲完怎么去填满我这个圆、
嗯、
并不是这些外在附加的条件，应该说我把我在那边跟他们对话他们给我这种感觉，
他们给你透过语言透过每一次的 conversation 给你的能量，
对，
你把它就是
画记录下来
画成这本书里面，
我把它画成这本书，
对，
对，那我觉得也跟我过去写作的笔触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嗯，
那你现在还会担心销量吗？你从拉达克回来之后，
我觉得这本要上 D 卡好像有点难，
就
是科学版，
对，
没有什么那个争议，
还是会啊。第一天预购是还是很紧张，还是很 care 啊。谁跟你那边圆不圆啊？没有，当然还是会还是会在意啦。因为今年是我成为皮特书作家第十年嘛，
哇，
然后它也是我第十本书，管结果怎么样，但我觉得我自己去了一趟我很满足的旅程，然后写了一本我很满意的作品，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去填满我那个圆这样，那结果是什么我们就 let it be， 我就在那个剧本演出我最完美的一场戏，这样就好了。
这一次你还去了马来西亚宣传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第一场。
大家就是这样子看到你的这一本新的作品的时候，有没有最直接的反馈是什么？
参加签书的时候还没有
正式拿到，还没
刚拿到书、嗯，第一天
拿
到书。
对。
那后来我这几天其实陆续开始有收到一些 feedback，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讲述的内容跟我过去习惯的我的阅
读，对啊，完全
观众不太
一样。对。
然后我就看有一个女生写说，这本书我看两遍，确实还有一部分我需要再重温消化一下。不过她觉得值得去让她重新思考的一些话题，
嗯，
因为对我来讲，这些读者跟着我这么久了，他们也会成长，
嗯，
这个是我成长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我也希望不管过去读者怎么熟悉我过去的写作方式，其实他们也会跟着我到这个阶段，
他们也跟着你一起长大了，
我觉得跟着我一起长大、嗯、我不可能在第十本还是在写过去大家熟知的那个东西嘛，那大家就觉得我又出来骗钱、
啊、
开玩笑
里面还是有很多大家喜欢看的
金
句啦，
有，但我觉得这是金句的概念是比较偏长一点的对话、嗯、不是过去那种我习惯大家写的那种
比较简短一句话可以概括的，
对，还是有，
你这次是
比较少，
比较对话式的，因为毕竟我觉得很多时候每一种领悟都是从你跟人跟人之间的对话就瞬间就可以解开你心里的结，
对，所以我这次就是把那个前因后果都写出来了，就是不再只是我得出的一个结论，然后把那个结论写在书里面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书也比以往更扎实，不愧是第十本。
真的、哦、你说什么？你说是摸起来吗？
摸起来啊、嗯、跟整个我觉得排版跟那个纸质什么的都很用心、欸、
对，这次真的花很多心思、欸、而且是整本也是我自己设计的。 对，
对，你每一次都自己设计不是？
我每次都自己设计、嗯、这一次
但是有很不一样感觉。
哦，你说设计的风格。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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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很妙哦。我以前都会花很多心思在想怎么设计，可是这一本设计很快，我觉得我脑海里快很准，我就觉得拉达克就应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没有任何的抉择。以前我会做两三个版本，然后我丢到出版社，大家讨论说你们觉得 ABC 哪一个好、嗯、可是这个我就直接丢说就是这个了，
就没有别的选项了，
没有别的就是这个了、嗯、然后大家也觉得
是这个就是最顺的。
对，
这一趟旅程也好，或是我第十年也好，我对于我自己的作品有越来越明确、嗯、然后那个方向是我知道我自己在走在什么样子的路上，然后这就是我要的。过程中我还自己还蛮满意的，
就不会再受那些D卡评论影响。
对啊，最近都没有怎么办？完蛋了。
我自己觉得啊，像我们就是爱旅行的人、
嗯、对，
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旅行回来啊，真的会有某一些地方让你的心特别的更长大了。
会，
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我为什么还要再去在意这些这么碎的事情？嗯，我觉得这是旅行带给人除了回忆之外，除了美照之外，更多更多的是它会让你的，这也不算是眼界，
我觉得是心胸扩大了吗？
就是你整个人的心你又更开了、嗯、你就会觉得说这其实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更想要探索的，
就世界这么大，不需要拘泥小事了。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的资料库会一直被扩建啊，
对，
就跟那个容器概念，就是你一直被扩建嘛、嗯、然后扩建到一个状态，你就会发现过去那些东西即使装进来
它显得很渺小了。
对，
比较起来
影响不大、嗯、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那个容器的概念，它就是一直被无限扩张、嗯、我只是没有想到拉达克帮我一次扩张成这个状态、嗯、一开始我发现我要接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恐惧的事情，就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这么唐突的接受一个这么大量的喜悦。我发现有很多人是没办法接受你有权利拥有快乐的事情，
有时候太快乐会反而会有点害怕。
对，因为
你会觉得自我怀疑说
我可以吗？
我值得吗？
我配
吗？
对，
我配得上吗？
如果他不见了怎么办？
对、嗯、你更害怕是失去这个快乐之后、嗯、我该怎么办？
对，
那个失落感，
哪有那么幸运，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嗯、
对，
但我发现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其实
你不该有这样的想法。
对，其实我们本来就可以有这样的容器去承载这个东西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去那边才发现到，哦，原来我原本习惯的生活反而束缚我可以拥有这个东西的容器的大小了。这是我拉达克给我的感受。
那你观察到那边的人的容器都是这么大吗？
我自己觉得是。
那边的人是不是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人？
其实我觉得也还是有，因为我在第二集的时候有讲到这个东西、嗯、因为我有点像是记者，我去实地采访了很多人、
嗯、对，
那我当时也以为拉达克人是就这么淳朴，他们对于现阶段的生活、嗯、即使不像我们这样子这么方便，可是他们好像也很富足，心里很富足嘛。可是我就有问到一个当地的年轻人，他就觉得他很想要进步，他不想要只是这样子，他觉得拉达克这边很不方便、哦、就是懒惰而已，大家不想要好好赚钱，他很想赚钱，他很想做生意、嗯，就是我有采访到一个不同的角度、嗯、他在讲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哎、欸，其实也蛮真实的啊，并不真的都是我想象中或是我遇到这么
就是我们像我们以前以为不丹那样子大家都很快乐。
对，其实没有、嗯、但是实际上那一个即使他在跟我抱怨这个状况、嗯、但他的心灵的富足程度跟我们比起来还是大过于很多，非常非常非常多、嗯、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不管是物欲的要求嘛，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们的欲望不像我们这样子的这么无限的在扩张，其实我们的欲望是一直不断在扩张的，因为我们能获得的东西太
资讯太庞大了，
太庞大、嗯、对，那边常常没办法上网首都当然可以啦，首都其实
真的是所谓眼不见为净
但他们其实蛮连接、嗯、他们其实在首都的年轻人基本上还是跟
现代、嗯、跟正常的年轻人一样、啊、
对啊，都一样啦、嗯、只是我觉得实际上的生活跟我们差很多、嗯、
但那你会觉得你下次会再去那边住更久吗？
内观的系统是从印度来的、嗯嗯、对、嗯、最一开始那个系统，我第二趟旅程去的时候我认识我那个好朋友的前女友，他们后来分手了、嗯
你是说房东的前女友？
房东的前女友、okay. 她当时去的时候还是女朋友、嗯、但我第三次去的时候他们分手了。
对，
那个女生就因为她有去做过内观、嗯、然后她有跟我讲说其实内观这个系统呢它跟宗教没有关系，
对，
因为对他们来说佛陀 不是神，佛陀是人、嗯、是一个老师。他说其实这个系统啊，最一开始就是佛陀如何那叫什么涅槃吗还是什么、嗯、就是他顿悟的那个系统。
对
哦，
对，所以其实拉达克有这个
内观的课程，
对，然后而且是很原始的，
最一开始佛陀顿悟的那个
系统，
那个系统。
然后他有，我跟你讲，他就跟我讲，
该不会也是要20万吧？
没有没有没有，很便宜很便宜。然后因为我很想参加、嗯，可是因为他第一次都要10天。那因为我们
就不管怎么样，你就是第一次
差不多、啊、
就是
台湾好像14天、
欸、哦，对，好像是、嗯、哦，对，他说第一次一定要10天，然后你之后才能选择天数。嗯，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那我也没时间，我就很好奇嘛，嗯、我就问一下、嗯，他就大概跟我讲，他在那边内观的时候，那个女生她到最后她是你可以感受到能量是流到哪里，你要去知道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你要去感受到你全身上下这个东西，就是、到最后你是变成这个样子的。
哎、欸，那他的是连饮食都。
对他们
有规定，对不对？
但他们因为他们蛮多是吃素的啦，
对啊，对啊，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也是吃素。如果我还有机会再去拉达克，我蛮想去做那个内观的。逻辑上来说好了，我觉得其实你就是10天不跟任何人对话，放开这一切之后，我觉得你是真的可以很近很近的回归到另外一个很本质的状态。我没有试过啦，我不知道，
我也没有耶、欸、
其实我一直很想去试试看、
嗯、我也很想试，
但是我觉得14天对我来说有点太多，而且超难报，你知道台湾人都被抢报、欸、
很难报
很难报，你现在报大概下半年度的都快要没了，
真的这么夯？
台湾内观还蛮夯的，
非常，
而且要去高雄，因为高雄可能会碰到梁朝伟。
哦，对，梁朝伟正在高雄做内观，我没有听说。对，
可是你不能跟他讲话、
啊。对对，不能讲话、
啊。对，至少你可以偷看他，但你这内观就失去了意义 啊,
啊,
啊。因为你整趟内观一直被看影响，一直在看梁朝伟，那你很奇怪、啊、
梁朝伟那个是大魔王、欸，
对，大魔王。
你不能去内观的人不能长太帅、欸，不然你整趟内观都在都在想一些无为谋。
然后
孔刘跟你一起内观，然后我这没办法，达不到那个效益、啊欸。
真的没办法、欸，
最后一天要分享，然后你可能最后一天就跟他要电话。
对，每天都在意，然后每一天。每一天都没有达到内观的效果，就是因为如果我旁边坐孔刘的话，让我每一天都在看他的背、他的脚趾、他的脚跟、他的头、他的后颈，每一天内观要想这个有效吗？是不是要看一下那个内观？
同学很重要，
要看一下那个内观
很重要，
真的成员不能太帅。
欸、真的耶，那我们去拉达克好了。
啊、你言下之意、
欸，拉达克也是很多帅哥哦。
哦，真的吗？我感觉他们应该深邃面孔的人蛮多，
条件不错、啊。
对，国王单身 哦, 哦，那个新国，他是那个蓝带回来那个、嗯、法国回来，
他单身，他是帅哥吗？
他
算帅，
我觉得以皇室来讲，他算帅，而且很有钱。他们是有真的金银财宝那个宝库，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朋友的爷爷为什么认识？是因为他们以前他们家是管理钥匙金钥匙的，所以他们才会跟皇室关系这么好。
那他为什么会被赋予这样那么重要的责任呢、啊、
可能就是他们以前的那个上一代上一代，对对，然后他们就是一直都是皇室的人这样传下来的。另外一个爷爷是那个仁波切，我说最重要仁波切的贴身藏衣、嗯、对、
哦、
所以他们家才会是，我基本上他们就是跟两个统治拉达克的人是很私密关系嘛、嗯、所以他们家才会是在那边对望族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耶。
拉达克很酷，是他们出去讲名字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没有信，
就没有像我们是爱新觉罗，他们没有这样子。
他们是就是他们每一个家都会有一个名字，然后就是你出去你就说哦你是这个名字的家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两个名字，但没有姓。拉达克取名方式是这样，而且他们的名字是
什么意思？两个名字要怎么取？比如说
啊 ，Royal Winnie 好了、嗯
对，
你的名字叫 Royal Winnie， 但你没有姓。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所以我就但是你出去的时候你会说哦我是陈家的人这样子。
对，我是对陈家的人、嗯，
但是你不会说你是 Royal Winnie 这样子。
你说 Royal Winnie 可能别人不可能别人也不认识你，
真的
但是
我说陈家的人就
你报出名号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哦你来头是什么，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当地喇嘛取的、
哦、
所有的人取名字都一定是出生之后然后你要去等喇嘛帮你取一个名字，如果喇嘛没有空，
喇嘛就一直取名字，
喇嘛一直没有空的话就不能报户口了耶。
对，就是都没办法取名字，所以我还真的去采访每一个人，就是我遇到每一个人，所有人的名字，就是只要是藏传佛教文化，都是喇嘛取名字。拉达克在偏远的村落都会有一个寺庙，假设说你这个村落可能没有，你就要到最近的那一个有寺庙的村落、嗯、
然后再
去找
他，请他帮你取名，
喇嘛帮你取名字。
是一个名字是喇嘛取的还是两个？你不说一个人有两个名字？
对，我在想一个应该是家人取、哦、一个是喇嘛取、
哦
嗯、这样子。
对对，
就是比如然后出去的时候就看心情、嗯、说我要说我今天是 Royal 还是我要说我是 Winnie 这样子。
对，因为像那个我那个朋友他叫 Stenson 嘛，拉达克有非常多人都叫 Stenson， 你不可能就说哦那个哪里 Stenson 他会听不懂，所以他会你会讲他另外一个名字、嗯、比较少会叫你家人取的那个名字。
哦，
所以你的房东是叫可以说吗？
就 Stenson 他叫 Stenson，
那另外一个名字呢？
Nubu， 他叫 Stenson Nubu， 对 Stenson Nubu。
哦，所以这两个都不是姓，
都
是名，都
是名字，对。
所以你也可以叫 Nubu， 你也可以叫 Stenson。
对，然后因为我后来发现，是因为他比较亲近的朋友都叫他 Nubu， 所以我才想说，哎。你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然后我才知道、有两个名 Stenson 是喇嘛取的、
可是这样子啊，如果偷吃或外遇的说我是跟 Stenson 在一起，哪有，我才是跟 Stenson 在一起
一时撞
名，哇，是很多名字，
想到这个问题真妙，
很多名字，
你真的你我想去一趟，去一趟你回来就心思就不一样了、你现在是用台北那个心思，
我现在是很污浊的调味料下太重了，你
讲到这个姓氏的部分、就因为我也蛮好奇、因为他们真的很淳朴，然后有我第一次要见到我这个好朋友的女朋友的时候、我们是四个男生嘛，因为他们都直男、
对，
发现全世界直男都一样，
怎么说，
远
塞拉达克也是长一样，
他们例如说他们都会就是讲话的方式啊、开玩笑的方式啊，就是都是那种 很直男的笑话、当然我觉得我入境随俗，那因为我就在那边，我还是会跟他们处于这种方式在交往嘛、
对，
那我们那天开车去接他女朋友，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五年，一年只见一两次而已。对，因为他女朋友在外地念书、所以他可能回来
远距离恋爱，
对，远距离、
可是这也太少见了吧。
对，那我那他这总共这五年好像只见了15次，我当时听到说，对，
怎么样，
我第一个念头就想这个嘛，
想法好，
我也污浊了，
对
我在车上，我想说另外三个都直男，那通常我以为大家会讨论这种话题嘛、那我就开个玩笑、就说我说 only 15 times 这样子、开个玩笑嘛，
对，
我说所以我说今晚，因为想要见到、我说那所以今晚应该很累还是什么的、
对，
哇，讲完之后全车静默，然后我就看我朋友就大脸红哦，然后我就想说
是不能谈论这样的话题的，
我就想对，我完蛋，我是不是失礼
了，
他们太害羞吗？
对，我本来以为是不能随便讲这种姓氏问题、然后他们太害羞，他们不敢讨论这个话题，后来我就发现完蛋了，我是不是，
那怎么办，怎么化解，
结果我就跟他看说所以你们不会
讨论
这个话题吗、这样，因为他们也二十五六岁了、
对，
二十五六岁不是正值，
对啊，
对吧，然后
是要血气方刚的时候，
对
啊，
每天好几次才对啊，
五年见十五次，这十五次一定是 double 以上的嘛，
对啊，
我就说因为我们在台湾朋友聊天 会聊这个东西还蛮就是
正常的，
对，
我们是很正常的，我们会自然而然下一秒就想到这件事情、
对，然后他就突然很认真跟我讲，他就说没有，我希望我们的第一次可以，我们结婚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正式的就是跟他第一次，
所以他们没有婚前性行为，
就是我认识的那几个朋友，没有，有一个有，我有一个，有一个长得很帅的，他是就是在当地很夯，很多女生都会贴着他那种，但是我认识的其他几个朋友都没有，
好纯洁的地方，
所以不好意思，就是不好意思，我是用很纯洁的心在问这个问题，就是你房东没有跟那个五年的女朋友。
没有，他好像最多就是我有看他们就是简单的 kiss 的脸颊啊，
那真的是很 pure 的交往哎、
你知道吗？以前
那他怎么认定说这个是他女朋友？我太污浊了吗？
他们就交往，他们就是男女朋友，
就是走心，
有上床，你也不一定是男女朋友啊。
但
是男女朋友也不一定有上床，
可是他是认定说，那
他们在交往，
但是他们一年只见一次面，他们怎么去相处，去维持他的感情？
因为他们很常会有打电话讯息、所以他可能女朋友回来个几天，然后那几天都会相处在一起，但也不是每一天哦。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因为那边真的很淳朴，
那边的感情真的好不一样、
你知道对，我现在那边的感情会让你突然相信以前那种故事书里面写的
很
纯，
真的他这边什么东西都很纯啊，
我
们大麻也很纯啊，
我好污秽啊，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
这些问题啊，
你会觉得自己很污秽，然后太纯洁了、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天哪，就是他们连
原来世界上是有这样子的感情的存在，
而且你知道他们 say goodbye 的拥抱啊，我们不是就是拜抱一下、他们是给你真抱是那种
抱紧紧的
抱，很紧很扎实，就是那种真的我想说是太认真了就是真的抱得很紧、你可以感觉到他整个人贴上来，就他们不是只是
他是真心很认真的跟你拥抱，
对，就这一切都很纯净、所以我觉得从很多小细节会慢慢的让你对这个地方感受会很不太一样，
所以代表他们在跟另外一半的相处都是真的靠真的真真切切的对话的那种模式，
对，然后很真心的交往，
对，真心的交流，
对，交流，
对，因为他们一年只见几次
面
而已，
对，就是很真心。
那这样子的话，他们那边的人普遍都是 婚前没有性行为，就是你刚说的
其实
问车上那些人。
因为我觉得后来有我认识几个当地的朋友，虽然大部分都没有，
对，
但是我认识还是有几个是有，但他们不太会讨论这个话题。
当然了，他们就是很像六零年代的台湾吧。
哎，
那就是大家还是很保守。
但我想要试问，我想要试问，那他们怎么解决？
还是你要去，你是不是要去那边开心一下？
那怎么解决？怎么解决？
我连开这种玩笑，他们都也会，就是
我不敢。你现在这样讲，我都不敢呢。
你去试试看呢、啊，你会发现很多璞玉哎。
不是，那你怎么去抒发自己的性欲？
他们还是有，因为我有开玩笑，我就例如说，我就会开玩笑说，那你们都是看哪一国的影片什么的？
你还聊到这个，你也蛮敢的，你也充满
就
是很多，
然后我就要多观察嘛，多问，然后大家就会那种很尴尬，脸红在那边笑这样子，他们就会开一个玩笑带过。
哦，不正面回答你，
对，会开一个玩笑，可能是讲一个可能某一个女优的名字，叫印度女优的名，或是印度比较性感女星的名字这样子。他讲完之后，然后大家就笑笑，因为他们是他们当地人懂的笑话嘛，所以我又听不懂，他们就这样带过。
所以代表说，街上也不会有那种比较袒胸露乳的穿搭喽。
当地人没有，
真的、哦。
但是你会看到很多本质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当地人
感觉出来
美到那种，我都觉得我好想要把他们拍张照片，然后寄到那欧，而且很适合去欧洲的那种名模公司那种，因为长的样子真的是很像那种 Discovery 封面那种，
太有灵气了，
对
不对？对，
那种完全没有被玷污过的那种。
像我们两个就是被玷污很多啦，
我们也是、啊，我们可以顺便洗一洗，
我们填充物很多。非常不符合这个，
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去那边进化一下，
我们就进化一下。真的，我觉得很特别，
真的耶。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感情观这么 pure 哎，
而且他 pure 到我觉得，即使我们真的去了，然后假如你真的跟当地某个人，你可能看对眼或什么，假设女生，然后你看一个男生很帅，我觉得搞不好你也下不了手，因为
太
pure
了
，pure 到你会觉得你自己好像在
我好
玷污人家，
玷污别人。
对，害他还是什么的这种，
好特别的地方。
好像我亲他，他就会受污秽。
而且你知道
我不要亲这样子。
他们，我假设我们，他就说，今天要不要大家出去走一走？那我们大家的走一走是不是就是
喝酒啊，
喝酒啊，
聊天啊，
对，然后去一个地方玩。
Flirting， 他们有 flirting 吗？
你知道他们去走一走怎么走吗？
走
就大家开车开到一个河流旁边，然后就在河流旁边走一走。
你就是
他跟你来真的走一走，
就我们是五个人哦，大家就到河流，
河啊，
没有就在河，因为河结冰了嘛，
对，
结冻，所以我们就走在河上，然后走一走，然后丢丢石头，
就这样，
就是他们的走一走，就是真的是去一个地方走一走，就什么事都没有做，就是非常单纯到，我就心想说，我们等一下会有什么节目吗？
你只在想说真的吗？就这样子，
对，就是这样而已，就是他们就到一个河旁边坐着聊天。然后看一看，然后就再坐开车回去，这样子。
所以他们的喜欢就是真的就是喜欢那个人的本质，
我觉得
不会因为他的附加价值就喜欢上他，
对，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因为他们那边也有当地的网红，
他们当地网红是怎么样路线？
因为他们后来跟我比较熟了嘛，所以我才开始讲出我的自己的背景。
那你有跟他们讲说你 IG 有多少人 follow 吗？
因为我们后来有互相 follow IG 嘛，所以他们就看到就还是
吓到，这样说，原来你这样，
然后就聊，我就说，因为他们的人口好像总人口才三四十万人而已，所以他们当地也有一两个有蓝勾勾的，因为其实你知道印度，你真的要当网红，你的人数都超级高
对啊，因为他们的人口数，
对
啊，对，
那因为他们拉达克人口不多，所以他的拉达克只有拉达克人在追踪。那时候他给我看一个好像两万多还六万多，忘记了。
然后那个网红是什么 style？
健身网红，身材蛮好的然后还有开一间健身房。
那他有穿很少的照片吗？
他有穿就是正常运动的衣服，对，就是那种比较偏女生那种比较贴身的那种，对，他也 有穿，
健身的服饰这样，
也是有。然后男生的健身也是会，我等一下给你们看，就是那个
就是会
很常拍
举重啊，
对，身材照啊，
对，
哪一种的，
哇，
对。
那他们全国人民也才三四十万，然后一打开看到你的 follower 应该吓死了吧？
对啊，
对，我比他们人民还多
对啊，
对
啊，
对耶。我觉得他们还是会以整个印度人口，因为他们其实
对啊，
很多年轻人都一定会是先在外地念过大学，然后再回列在拉达克，对。
哇，所以国王是还没有皇后的。
对，但是呢，国王目前还没有。我觉得我们这一趟去，如果有顺利邀请他来剪彩的话，你们自己看着办。金银财宝而且拉达克很多土地都是他的。
只是在你朋友身上，
他们家已经没有在管了
哦。
对，
但就
是
朋友
过去
在管的，
看看有没有机会。五星级饭店哦，
然后蓝带毕业，搞不好他私下很会煮菜，
对，每天做甜点给你吃，
但很高吗？
哎，好像不高，好像哎，拉达客人普遍不高。
哎，真的、啊，
我以为比较纬度高的地方的人会高，
就是普遍不高。嗯、那个 Stanza 那个朋友快一百八吧、嗯，应该有180、嗯，
算高了，
嗯，算高了，嗯、但其他很多都不高。
Stanza 现在也单身。
对，现在单身，对，他也是
小鲜肉，
而且可以就一年只要见一次，然后心灵的沟通，
心灵的沟通、嗯，然后又是当地望族，
对。嗯不错，哎呦，不错哦、嗯！所以这一集
九月团要爆是不是？
对，这一集果然拉达克的相亲宣传金量很高。
对，
我这次真的把拉达克很detail都讲出来了，
真的。
对啊，因为这个私底下真的也只能私底下讲。
感情这么 pure，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去向往的一个境界。
他们什么东西都很 pure 啊，
很 pure、嗯。我那时候还有采访他们，你们对于爱的想象是什么？他们回答都好单纯。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
最单纯的回答是什么？
啊，是说我觉得爱是一种能量。因为他讲英文啊，
都是哲学家、欸，
对，他说 spirit。
你是说路上的人就这样给你一个这样回答、哦？
简单对过话之后，然后聊一聊，嗯嗯嗯那我就想说顺便问，因为我想要写在书里面。
嗯、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哦、他觉得是一个 spirit， 还是说是一个 energy
精神
这种
能量这样子，
能量这样子。然后他觉得很多东西都从这个地方散发出来的。
今天真的很开心，这两集我觉得真的非常开心。我相信我们的旅游清单又多了一个地方，
对，
拉达克。
我跟你们要去拉达克，一定要我带上你们一起去，
我一定要的啊，一定要
带你们走一遭，
对，
然后带你们去见国王。
好威哦，可以吗？
我们会很有礼貌的，
我会先学会那个敬礼这样子。
对
对对对对对，
真的很开心，披着书、嗯，而且你们一定要去看这本书。不要说这两集讲的内容很丰富，没有，有很多很多没有在节目讲的都在这本书里面，
而且它里面的那个照片都非常非常的美，
哦、对, 对, 对，风貌真的很漂亮、嗯。
好，我们期待你的第二部。赶快出现
好然后也希望大家先多多支持、哦、我现在书很难卖
真的、嗯、因为里面你在翻阅的时候其实刚有他的读者说看两次其实我自己也是同样一段话我也会看两次、嗯、因为我觉得真的透过文字然后你去思考然后再回到你自己自身的经验我觉得这就是书本的力量很希望大家可以去亲自的去书店啊或者是在网络上下标就是我们会把这个连结附在我们节目资讯栏请大家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拉达克的世界嗯，就真的非常不一样、
嗯、好那今天我们谢谢 Peter 跟莫谢
谢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
按订阅留评论女人想听的事永远是你最好的空中闺蜜